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踏入2024年，中国的流感一直都没有停过，都是处于一个高发和频发期。在这个背景底下，中共两会正在召开，中共当局在相关的地带戒备森严，天安门的保安比较过往更加森严，新华门的便衣据观察人士透露是以倍增计。而按照中共当局的要求，3000多名的记者在采访两会期间要接受官方统一安排的核酸检测，两会新闻中心外面被武警封锁。有关天安门前武警巡逻、新华门前便衣倍增这个消息，据消息报道，中共全国政协、人大会议将分别在3月4日和5日开始。综合报道，今年中共两会北京市面安保比往年更加严格，身穿警服的警察在长安街上高监视，进入长安街核心路段的路口都加设了关卡，想要进入的行人都需要刷身份证。在天安门附近，就算路上踩单车的市民亦都要通过关卡的检查。天安门前一队队武警整队的巡逻比平日巡逻人数多，中南海新华门前的便衣亦都增加了1倍以上。从建国路开始，每500米左右就有一个朝阳群众的志愿岗亭，60岁左右的中年男女，3、4个人一组，着住红衣，戴住红帽，入咗东城区。志愿岗亭就改名为东城区守望岗，亦都是由中年男女负责。在长安街上，每个路口都停住了警车，部分饭店和重要建筑周围都有警察巡逻，停留时间较长的行人会有警员上前询问。而在北京火车站、机场，这些安检都是很严。在2月28日，有网友拍摄到北京南站进入火车站北安全检测的影片，他说进站的时候正是人多的时候，本来有4个安检口，政府为了节省工资成本，只是开了一个安检口，造成啲人要排长龙啊，仲话很傻人，即系好玩人啊！影片显示，旅客嘅行李被送入 X 光机进行检查，同时安检人员使用手提式嘅金属探测器对旅客进行进一步嘅检查。喺2月28日，有网友拍咗北京大兴机场安检好严格嘅影片，影片显示，过安检通道的时候，安检人员要求一名儿童脱掉外衣。在机场大厅里面，多名穿制服的警方人员戒备，并牵住两条大型的警犬。而在两会新闻中心的门外，亦都是被武警所重重封锁。中共官媒说，设在北京西长安街北面的梅地亚中心的两会新闻中心，2月27日正式启用，已经有3000多名中外记者报名采访全国两会，其中境内记者2000多人，港澳台记者和外国记者1000多人。有港媒在3月5日报道，新闻中心开放之后，中心外门已经被武警封锁，进入要过3道关。首先，记者要扫描证件才能够进入大门，再通过新闻中心旋转门之前的人脸识别系统，最后需要经过安检才可以正式进入大厅。安检员通知记者先将携带物品全部拿出来，再放在一边的安检框之中扫描 X 光。而中外记者亦都被统一安排做核酸， 记者想进入新闻中心，需持有大会的证件。不过，3000多名记者在领证件前，要由中共安排，又回去疫情前的模式，需要先进行核酸采样，在人证号一致，而且做了核酸之后，才领到自己的大会证件。港媒说，上次因为大会检查核酸是在一带一路峰会，不到半年时间，再又接受核酸采样，已经有些手忙脚乱，又一次体会到咽拭子检测之后的呕吐感。目前记者需要进行几次核酸检测，仲未知道。近日中共官方话，目前北京市呼吸道传染病呈现流感同埋中共病毒，即是 COVID-19 共同流行嘅态势。北京市疾控中心要求学校要落实早午嘅检测，以及因病缺勤缺课登记制度和传染病疫情的报告，师生不能够带病上班上学等要求。北京市民对大纪元表示，疫情一直没有好转，而家就更加严重，身边有不少人在街道扑低了，死了。而面对疫情，当局是没有做过任何事。另外，当局还禁止无人机和低慢的小航空飞行器飞行。在两会之前，为了防止意外发生，中共已经作出了多项的限制措施。北京公安局在2月26日发布的通告，为维护两会期间北京地区的空中安全，加强该区的低慢小航空器管理，明确要求从3月1日凌晨零时起至2月12日午夜12时的期间，在该市行政区内禁止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进行各类活动。国家邮政局在2月23日公布，自2月26日至两会结束，将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对进京邮件和快件实行投递前两次安检。在加强安全检测方面，各企业要对进京邮件和快件严格落实寄递安全的三项制度，即是收寄检视、实名收寄、过机安检。其次，所有未经二次安检的邮件快递不得安排投递等措施。每年中共两会召开的期间，外界亦都会观察会议前后中共的动向，以便作出相应的举措。今年两会召开之际，时值中国经济陷入困境，而且政局动荡，多名高官莫名其妙失踪，引发了国际的关注。国际社会对中共政权更加不信任，两会被称为橡皮图章，名义上指的是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主持会议的是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和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同时，西方智库和中国问题专家亦都在密切关注两会，希望观察铁幕背后的秘密，解释背后的信息。美国智库提前预测了今年中共两会有三大微妙的敏感点。第一点，人大得的票数100%举手通过的背后，人大代表是公认的举手机器，会批准所有提交给他投票的事项，但是批准幅度并不一致，而且所谓的匿名投票亦都使一些代表有胆量通过投下反对或者弃权票来到表达对某些政策或者官员的不满。例如在2013年的3月，北京空气污染创了历史新高，只有 67% 代表批准了新一届全国人大环境委员会的名单。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但是在另一方面，在一些非常敏感的事项上，越高的投票率则意味着另一种含义，说明越来越多的代表迫于党的淫威，被迫认可党魁的一举一动，这个充分反映出中共党内的斗争激烈程度以及高层权力的掌控情况。中国经济的不景气可能增加了代表们反对或者弃权票的数量，这个可能会撕开了党魁的强硬伪装外表，成为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微妙点。中国经济在2022年底、2023年年初解除了清零政策之后，只是昙花一现，随后快速地陷入了停滞状态，而且北京和西方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亦都越发加剧，约占中国经济年产出达到四分之一的房地产市场正摇摇欲坠，加剧了消费者的悲观情绪，人揞住个荷包不愿花钱，即使物价一跌再跌，企业都不愿意投资和招聘，中国年轻人失业率屡创新高。观察点第二，高官的版面、位置和代表提案的报道，在两会亦都是观察他们政治局高官党魁副手的机会，是不是可能一反常态，中办主任蔡奇在中共官方报道之中占据显著位置。如果是这样，这个将会证实他作为党魁的非正式副总书记的地位日益上升。而李强会比前总理李克强在人民日报上高获得更显眼的宣传位置吗？如果是这样，这个将表明李强比他的前任享有更多政治权力和更广泛的决策权限。对赵乐际或者王沪宁的报道亦都可以依此类推。还有一个和民生相关的提案，不管是不是奇葩亦都会受到关注，尤其是反映养家成本以及大学生就业难这些相关话题。北京智库育窝人口研究刚刚发表的报告说，中国生育成本全球第二高，高于澳法、瑞德、美日，平均将一个孩子养大到17岁的成本是53.8万元，供到大学本科毕业就平均需要68万元。在中国将一个孩子抚养到年满18岁的成本相当于中国人均 GDP 的6.3倍。长远来看，中国人口问题的挑战非常严峻，出生人口减少，总体人口萎缩，而且趋于老龄化，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和消费者群体将会缩小。尽管中国劳动人口基数仍然庞大，但是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带来了劳动力供应增长已经基本耗尽，这些变化将会使中国未来更加难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而这些提案表明，即使在中共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畸形关系底下，亦都难掩民意，只是中共机器仍然是监控和压制民间主要的不满而已。而观察点三，就是党魁定调的代表团拆存在感。习近平在两会上最重要发言是他在全国人大各省代表团和政协各部门的讲话，这些代表们虽然不能够代表民意，但是亦都需要在两会上拆存在感。比如历年的所谓人大代表团都会将每年一次的两会当成表演台，配合掌权者讲出符合他们热切期望的话，再配合国内外相关媒体放送， 并引用曾经在2023年党魁习近平去的是江苏代表团，而今年的一个观察点就是习近平会不会访问湖南人大代表团。湖北党委书记最近发起了一场解放思想大讨论的活动，引发了有关经济政策改革方面的关注，但是显然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炒作。美国智库亚洲协会 Asian Society 在2月的一份报告里面说，这一类言论往往会反映了或者预示中共政治的关键主题。据华尔街日报2月的报道说，党魁希望重拾社会主义住房观，重新由国家来掌管房地产市场。再于2023年的两会，在两会工商联全国工商联会议上，党魁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面遏制和围剿。亚洲协会还说，这个论点预示着中共将安全置于增长之上的国内政策，以及强调北京和俄罗斯和全球南方国家维持着关系的外交政策。在2023年，党魁访问莫斯科，去南非出席了金砖峰会，这些都同佢喺两会释放嘅外交信号相符。我哋翻嚟再睇翻喺3月2日两会期间，中共全国政协会议通过咗免去咗第14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张晓明嘅职务。呢个决定显示张晓明喺担任呢一个闲职近两年之后被免职。张晓明喺香港任职期间，香港陷入了乱局，他被指是香港社会大撕裂的幕后操盘人。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共在搞弯香港、搞死香港这个问题上问责张晓明咯。翻查翻资料，张晓明是江苏太兴人，在1986年他加入了港澳办工作，出任副主任科员，在1988年到1990年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的三秘，在1994年到97年任港澳办香港政务司处长，在2004年到2012年期间出任港澳办副主任。到了2012年，张晓明出任了香港中联办主任，直至2017年接替退休的王光亚任港澳办主任。在中共官场之中，要明白事情的底蕴，就要看涉事人物在党内的人事脉络。张晓明是江派的关键成员，前港澳办主任廖辉的秘书。当年曾庆红任中共国家副主席的时候，廖辉是曾经被用来控制香港的三个关键人物之一。据大纪元主笔中国问题专家石山在他的 YouTube 节目上高分析说，以前治理香港方面是廖辉的地下班子那班人做的，在香港主权移交之后，即是1997年之后，就很不满意。原因是香港主权回归之后，没有给这班治理香港的班子得到经济好处，虽然他们想着轮到我们了吧，结果不是，是一批港英余业，一批资产阶级继续在那里马照跑，舞照跳，所以这班人是很不高兴的。更有传闻说张晓明和梁振英勾结搞乱香港。在2012年张晓明任中联办主任之后，听命于江派，和香港前特首梁振英勾结，态度强硬，被指搞乱香港。石生说，张晓明到香港做的最大事就是将前特首梁振英推上台。之前香港政府也好，资本家也好，北京也好，是想过用唐英年做特首，你知道整个资本家比较好一点的啦，面子上比较好看。张晓明来了之后就推梁振英上去了。 他说梁振英在2012年开始上去之后，一系列的事情就发生了。2014年发生了雨伞运动，2019年的反送中，包括那个 DQ 议员，包括这个人大改了香港的选举方法，什么释法这一系列的动作，香港就忍不住了，2019年就变成反送中运动。张晓明在香港期间，香港爆发震惊中外的雨伞运动和反送中运动，香港社会大撕裂，陷入混乱。张晓明被指是香港治理大失败的直接操盘人。在2020年2月，中共国务院免去了张晓明的国务院港澳办主任职务，改任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在2022年6月，张晓明任中共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中共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职务通常被视为闲职，当时正值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前夕，当局公布张晓明任这个职务，虽然仍然是正部级，但外界认为他的重要性大打折扣。港媒明报认为，无论如何，张晓明是被边缘化了。在2020年8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制裁11名中港官员，其中包括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副主任张晓明等。在2023年的3月，张晓明任中共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除了张晓明，这次中共全国政协会议还追认关于撤销吴燕生、刘石泉、王长青和王小军等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石山还认为，当年靠近张晓明的一批人都会很危险。中共在两会召开前夕宣布免去张晓明的职务，不排除张晓明已经被查。提早宣布免去他的职务，是避免外界追问张晓明的情况。他更加说，现在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跟张晓明相关的那一批人可能都会很危险，如果你是外围的可能都没什么所谓，就是比较远一点，但是跟他那几年拉得很近那批人现在其实就是很危险的。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在这里我们再看回中国新年期间，就中共组织国家基金抢救股市并大幅减息提振房市，营造繁荣盛世假象之际，西南省份贵州爆发了山林大火。在最初燃烧了十几日期间，中共严格封锁消息，燃烧的面积相当于两个台湾。自2月10日起，贵州省贵阳、遵义、毕节、金沙、安顺这些20几个市县相继发生了特大山火。网上流传的影片中可以见得到，夜色之中山火连绵不断，如同一条火焰长城，被燃烧的面积相当于两个台湾。但是直至到21日才有中国官媒报道，到了2月22日官方才通报说，从2月10日到2月21日贵州全省共发生森林火警221宗，其中已经核实的森林火灾11宗，造成人员伤亡2个人。鉴于中共政府向来在 此类灾情的信息上隐瞒实情和造假，上述的说法真实性是存疑的。据大纪元获得的消息显示，中共政府下令封锁贵州山林大火的消息。贵州省贵安新区一位参与救援的村民宋阳话俾大纪元听，佢喺网上发布一条关于山火嘅影片，随后当地政府、街道办等俾佢发咗一啲短信，声称监察查到佢发咗影片，要求佢删除影片。宋阳仲表示佢唔敢再讲啲乜啦，讲完要坐监。此外，网络上流传马场派出所一名戴姓辅警发出的短信，这条短信警告说，如果看到起火，不要发影片在朋友圈和抖音，如果发了上网造成不好的舆论的话，要负法律责任的。此外，贵州省不折市金沙县造林工人唐飞话给大纪元听，当地的林区火势猛烈，他说我们这里的林区比较大，里面枯枝比较多，起火比较大，是源源不断地起火，在大风的助长之下，火势蔓延得非常快。唐飞表示，今年这个山火真是太猛了，我们这里好几年都没有这么大的山火，以前是有烧，不过不是烧得这么劲。此外，在2月21日，广西白色市乐业县右平乡达森村亦都爆发了森林大火，初步统计受火的面积达到2000多亩。就在中国西南爆发山林大火之际，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34层公寓大楼在2月23日凌晨亦都发生大火，至少造成15人死亡、44人受伤。网络影片显示，火灾发生的时候，建筑高处泄出了浓烟烈焰，燃烧多个楼层。而在此期间，中共就在度努力营造紧繁荣盛世的假象。依照惯例，中共第20届三中全会应该在去年的秋天召开，但是距离两会开幕不到2个星期的时候，当局仲没有宣布任何召开三中全会。日经新闻社论家中泽克尔撰文分析说，三中全会破例咁冇召开，原因系在于习近平唔能够暴露自己嘅弱点，佢只有确定能展示自己实力嘅时候，先至会召开会议。中共三中全会主要系为经济发展指明方向，迟迟唔开嘅同时，当局拼命咁掩盖经济衰退同埋民众失望嘅痛苦，设法粉饰太平。在去年6月，当局宣称16到24岁青年的失业率达到 21.3%。 然而停止发布该数字半年之后，在去年12月，中共国家统计局宣称青年的失业率减低至 14.9%。然而这个并不是因为劳动市场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善，而是中共改变了统计的方法，剔除了6200万在校生。中国大陆天灾频发，除了贵州山林大火燃烧了10多日，延绵上100公里，过去几个月中国亦都频频发生了地震、山崩、严寒这些灾难。在1月，云南省镇雄县发生了山体滑坡，大约18户家庭，数十人被掩埋在山崩之中，超过200人被紧急疏散。在去年12月，中国甘肃省积石山县发生了规模6.2级的地震，造成超过130人死亡、1000人受伤、12名居民失踪，大约87000人流离失所。在去年的12月，北京仲经历了70多年来最冷的12月。北京居民在0度以下的气温之中度过了300多小时，气温持续零下10度的时间打破了历史纪录。 中国金融之都上海亦都经历了40年来最冷的12月，从12月21日起，上海连续5日最低气温低于-0.1度，是前所未见的。中国南方在去年12月亦都出现了40年来最冷的冬至。在10月22日，广东多个省市创下了40年来最冷的纪录，包括仁化、平远、蕉岭、五华、河源、花都、广州、饶平、潮阳早上最低的气温打破了历史纪录。而种种天象的变化都指住一个方向，中国人民正在受灾，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无独有偶，国外的所有风水师或者预言家都说，在2024年甲辰龙年都是流年不利的，有些更加说这个转运将会带来10年的天罚之年。什么是天罚之年呢？就是上天对恶人的惩罚。看回地上的环境现实状况，这种讲法亦都不无道理。我们再看远一点，看回外国，美国有两个州已经通过了法案，通过了一条打击中共活习器官恶行的法案。在3月1日星期五，美国犹他州众议院一致通过了第 SB262号法案，来到打击中共活习器官的血腥行径。这个是美国第二个采取这类行动的州份。在3月1日，犹他州众议院以70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了 SB262号法案。该法案禁止医疗保险公司承保去中国进行的器官移植或者移植之后进行护理。当日该州参议院议长签署了该项法案，并提交了给州长签署。这个法案的发起人是州众议员 Candice Pelosi， 她在上周五投票之前表示，活习器官对人来讲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地狱噩梦，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并且不应该成为它其中的供应链的一部分。 SB262号法案的通过，使犹他州成为继德州之后第二个实施处理措施的州份。在2023年6月，德州将反对活习器官的法案纳入了州法。有人经常说人在做天在看，但是我们这里不嬲讲的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如果真是踏入了天罚之年，大家看看身边发生的事情，希望大家领悟得到是什么因果的关系了。讲到这里，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